大家好，我是小鹿，我是一名单口喜剧演员，正经职业呢是一名律师，今年27岁，未婚，但是有男朋友了，你们就不要想了，哈哈哈哈。
哎，别误会啊，小鹿现在不是27岁，他今年31岁了。刚才这个自我介绍是小鹿在2018年上故事 FM 的时候做的自我介绍，那个时候小鹿还是一个全职律师，兼职说说脱口秀。4年多过去了，小鹿的职业生涯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去年他的律师证暂停了，他成了全职的脱口秀演员。今天这期节目啊，我就和老朋友小鹿聊一聊他怎么告别了律师工作，他当下的压力和他的脱口秀创作。
垂直入戏，深度沉迷，欢迎收听今天的垂直入戏。
这里是由故事 FM 出品的内容种草栏目垂直入戏，在每期节目中我们会向你安利我们喜爱的一部作品或是一位创作者。
我特别不喜欢说服别人，这也是我后来放弃律师工作的很大原因，因为律师工作的最主要任务就是要说服别人，要打败别人。但是我觉得我天性里面并不存在这个东西，我是非常抗拒这个东西的。
其实我真的想象不出来你在法庭上的那个画面，因为大家对你的印象都是你特别会幽默搞笑嘛，但是当你在那个庄严肃穆的法庭上，或者是给你的委托人解答法律问题的时候，你真的不会忍不住冒出一句段子来吗？
我发现我确实会，就是我会比如说有一个什么事情，我会挺想说去哦对，但是你发现笑点这个东西啊，得对方能 get 到才算一个笑点，不然就是一句莫名其妙还非常冒犯别人的话。我试过在跟人聊的过程当中，我突然说，就是我觉得某一个点还挺好吐槽的啊，然后我就说一句什么，然后你明显觉得对方觉得你莫名其妙，你肯定不敢再说了，因为那样会显得你这个人非常不专业。我试过，我记得我印象当中可能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会试图抖一下机灵什么的，然后发现就是你一个机灵别人没有 get 到，就一点都不机灵。
因为他有很强的一个目的性，他就是要让你解决那个问题。
对对，他来这儿不是来寻找快乐的，他是寻找他痛苦的解决。你的任何的抖机灵都会让他觉得偏离了我们既有的航线。
我们特别喜欢采访律师这种职业，因为律师是一个窗口职业嘛，能够看到人间百态，也很容易出故事。你有没有拿律师工作当中接触过的一些案子搞过创作？
我比如说我第一个专场里面有讲挺多我以前做律师的，那个专场里面其实我也有讲到，有一次接的离婚案件里面，就是有一个妈妈特别认真的要把那个抚养权抢到自己手里，最后确实也如愿以偿了，然后孩子归她了，然后她就发现白抢，就是她以为就她的老公也会很想要这个抚养权，结果对方完全没有想要，然后她特别认真的，就你我就说他特别像在拔河，你卯足了所有的劲儿要拔，结果对方把绳子给放了，你哐叽就翻在地上了。然后重点在于他拿到抚养权之后啊，他老公没有争取任何说什么我周末还来看看他呀，什么时候归我，对方一点没有想跟他有任何的 battle。 然后再到后来他就很不高兴，他觉得他老公怎么可以，他前夫怎么可以不看这个孩子，然后就找律师说他要争取让法院强制执行他老公的探视权。
反着来，
对，就是她希望她老公来看孩子，但是就探视权它是个权利，人家想看就来看，不想看你逼着他看，你不他可能弄两个法警扭送她的老公来看孩子吧。我觉得这种事情我会觉得比较荒谬一些，因为它其实涉及到我会比较敏感捕捉到，我觉得这个很值得讲一讲。
我不知道你对你之前这个律师的工作怎么看，你有过
留恋吗？
对，
我是这样的，因为我这个呢就回溯到我们之前也聊过，就是我其实就是这种说我这辈子要干什么这些事情的觉醒是挺慢的。因为律所也是跟我说让我做一些新的案子，但是我觉得我没有这个时间精力去做。那这种像脱口秀这个事情，你又不需要为任何人负责，就是你我讲了你好笑你笑，不好笑就没事儿，顶多我尴尬一下，对观众是没有什么伤害的，对吧？但是你做律师这个事情，它是一个巨大的责任，你要为别人的人生至少是一段人生 负责，那你没有办法保证全心全意去做，那就不要做。所以我就觉得那就暂停了，不要再接任何的案子了。
嗯，现在就从那时候开始变成一个全职的脱口秀演员。嗯，当时会有一些不确定感吗？
还是有的，因为我当时暂停了之后，我就跟我就我律师证注销了之后啊，我就跟我爸说了这个事情。我爸一直很天真的觉得我做脱口秀是为了练习我的口才，为了帮助我律师职业的发展。然后在他听说我本末倒置了之后呢，他非常的崩溃，他就觉得人怎么能没有退路呢？你怎么能就是把这么正经这么一个非常上得了台面的工作，哎，这话说的，其实脱口秀更上得了台面，脱口秀主要就上台面了。就是他就觉得律师工作是一个，因为我学了7年法律嘛，其实要在北京拿到一个律师职业证也是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哈，可能还是相对有些困难的。
你不能一直保留它吗？
不能，因为我首先我是觉得我自己如果不能负责就不做，其次是就是都有人能从律师网上查到我，给我打电话。
真的吗？
啊，
就是查到你想让你成为代理律师。
没有，他只是想核实我是不是小鹿。
这怎么这么无聊？
太无聊了，但是真的有点把我吓到了。我想也太认真了吧，竟然能够这么顺藤摸瓜找着我，然后给我打电话问你是小鹿吗？这个挺好笑的。前两天那个曹医生，就脱口大会那个曹医生，他也是，他说你小鹿啊，我很羡慕你们脱口秀演员啊，你们上了节目大家买票来看你们演出，你知道我们医生上了节目是什么后果吗？就是有人来挂号看我，这真的是字面意义的看医生啊，就是挂完号来说，来你把口罩摘下来我看一看你。
然后说其实我没有病。
是真的他就是想来看一看。
那你现在全职说脱口秀了，尤其是去年奇葩说之后你是爆火，也多次上微博热搜，这么万众瞩目啊，你会有压力吗？
我奇葩说之后大概到9月份，我不是去参加了那个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嘛，然后呢一轮游，然后当时我就觉得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当时在那个场景里我会觉得啊，就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坦诚的话，我也没跟别人说过啊，就是你肯定觉得哦，我上奇葩说从来没上过，都这么顺利，上这个节目不也应该很顺利吗？对吧？结果一轮游，哈哈，然后当时你肯定要花很长时间去面对这个东西，就是哎，怎么失败的这么容易呀？然后在那段时间你要开始接纳说哦，你人比如说可能有些人觉得说，像我第一次参加奇葩说就能走得比较靠后是一种成功，那如果你能非常坦然的接受自己很快的就是实现了一个所谓的成功，那你为什么不能就是坦然的接纳自己的失败呢？你怎么老觉得成功的那个是自己，失败的这个是失误呢？不是，失败就是失败。就我那个时候是有花了一段时间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就是你怎么看待自己在这个行业里的发展，就是你如何去就是接纳自己在有些事情上做得好，有些事情上做得不好。但我确实觉得那个阶段是一个我需要很快去调整。那个时期其实面临了很多大的变化，你不管是经济约啊，还是就是说生活状态的变化，这些都是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觉得整个2021年对我来说就是有点像你原来正在上小学突然通知要去上大学了的那种恐慌，就是一只确实是慌张的小鸟，就是你觉得自己什么都搞不定，什么都让你慌张紧张。然后就是我那时候基本上就每天哭一次，而且中间其实我还经历了一次分手，就是你的感情和工作上面都是就是看起来是完全处于一个彻底低谷的状态。然后我觉得那个时期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是你要捋清楚你自己生活里面你觉得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今年年初也有点焦虑，但我现在整个就是状态非常好，就是因为我现在想清楚了，就是此时此刻的位置就是你该待的位置。然后比如说你创作上的东西，那你只要有时间你愿意去，你只要在这个方面没有问题，你能持续不断的精进，然后能够创作出新的东西，我就对自己很满意。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哎呀太开心了。
这是小鹿最近的一个单口喜剧专场女儿红， 我上个月就看了北京场的这个演出，是座无虚席，全场爆笑。小鹿讲了她作为30左右的女性正在承受的日常最大的压力和人生当中最尴尬的一些经历。再聊聊最近你的这个脱口秀专场女儿红了，最近反响特别好，你可以说说她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吗？
就是2020年年底的时候，那时候想做一个节目，然后我就想说，哎，我想写一点。当时其实我当时写了好几个话题，比如说有关于化妆，有关于女性喜剧演员，然后关于大姨妈这个主题。但是月经这个主题，我当时只想，因为节目的体量，我原来自己预估的体量就一个节目我输出5分钟的段子，一期节目我输出5分钟。但是后来越写越长，就我本来只打算写5分钟关于月经的东西，哇，结果我怎么有那么多要说的，然后我就一直写，然后那段时间每天写出来更多新的东西，然后就不断的去开放麦试，然后发现哇，观众对这个事情他很愿意听到，然后他也接受度非常高，然后就不断的在尽量多的去扩充这个内容。结果后来就是本来预计写5分钟的，后来就写出了快三，其实是30多分钟的内容，只是现在的专场它不断的经过删减和打磨，现在大概就30分钟以内了。缘起点也是，比如说我其实在节目里有聊到过的很多话题都是跟那个时期我的创作有很大关系，就比如说我也是考虑到自己，就是比如说这几年大家会广泛讨论女性30这个议题嘛，所以我在比如说30的时候确实是面临的这个要被就觉得哎，你这个快呀，你这个卵子活性也在下降了，你赶紧得生孩子呀什么这些压力过来。我觉得有很大原因跟女性的这个什么生育红线啊这些有关系。为什么呢？女性生育红线怎么来的？女性跟男性在这个社会上承担的就是女性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的存在，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在人类里面女性承担了生育这个功能。那后来就是因为在那段时间密集思考我这个年龄段所遇到的焦虑，从我自身出发，然后辐射到了这些话题，然后就在那个阶段里面就很快的开始创作这些东西。
其实作为一个直男，我一直试图从女性视角去理解月经这个事情对一个女性一生当中有哪些节点的影响。
嗯，
我们最近刚好做了一期节目是向我们听众征集，就是月经这个话题。
嗯，
让他们来讲自己因为月经遇到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对他产生影响的事情。很多人都讲到了因为家里人都甚至很避讳去谈这个事情，就他完全没有知识，刚来的时候非常的恐慌。
嗯，
花了很长时间去适应这个东西。
对，
你最开始有过这样的经历？
一样，我印象很深刻，当时我第一次人生中听说月经这个词的时候，我就觉得怎么可能呢？因为我觉得我当时好像在8岁的时候听说的啊，是我两个姐姐告诉我的，他们就告诉我你将来有一天会来月经。我觉得这个完全超出了我对人体认知的范围，而且他说的是一个月来一次，我想说天哪，他怎么可能那么准时呢？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做到这么准时，怎么可能我身体里有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每个月来一次？而且我当时因为他们说月经，我以为我当时非常霸蛮的跟他们说，他就我那两个姐姐说你将来会来月经，会给你造成很大的痛苦，而且每个月都会来，而且绵绵无绝期，以后都这样了。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要把那根筋扯断，这就是我第一个反应。我以为是你身体里会长出一根筋，我真是我不知道，因为我前后鼻音、
啊、你听到月经是吗？
对，因为我南方人，我前后鼻音不分，他们说月经跟我以为是跟一根筋的那个筋是一个东西，然后我当时就很觉得很可怕，我不要承担这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没有任何人告诉我，妈妈也没有跟我说过，就除了那两个姐姐跟我说过。
你有去问你妈妈？
我没有，我觉得这件事情你好像因为没人提你就很恐惧，你天然觉得这个你不应该问这个东西，然后你就默默的自己揣测这些东西。直到我自己真正来的时候，我妈也没有说任何东西，我也是。
你还记得你的第一次吗？
我在专场里有说，就是我也是对这个事情完全懵，懵了很长时间，因为我妈妈也没说，我也不知道该告诉谁，该跟谁求教。母亲唯一能做的就是给你卫生巾嘛。嗯，然后对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因为老师也不说，我妈也不说，我还因此撒了一个特别荒谬的谎。现在想想越想越傻，就是我当时来骗我妈，我说妈，我们老师说了，女生来月经之后必须每个人都买一条黑色的紧身裤， 紧身牛仔裤。我妈说怎么会呢，我说老师就是这么说的，那样的话漏了不会被人看出来，反正我们老师就这么说，反正你要给我买。我妈我觉得当时也是强忍着骂我的冲动，真的给我买了一条，因为我当时就是单纯的自己想买一条，
好聪明啊，
买一条黑色的紧身裤，然后我就最后用这个理由逼着我妈给我买了一条。然后等我再长大一些之后，我觉得哇，这件事情真是越想越羞耻，我居然骗了一个这么资深来月经的人。我其实之前关于月经相关的我真的写了很多，比如说，但这个也是我声明一下，作为一个喜剧演员，荒谬的想法它一定不正确，它只是我觉得它好笑，我并不觉得它正确。如果你觉得好笑就够了，如果你觉得不正确也可以不用理我啊，
保命。
就是我时常觉得怀孕这件事情就好像中毒啊，就是突然有一天你就像中了一个毒标一样，然后你就开始身体浮肿，然后呕吐，头晕目眩，血糖升高，然后走路也不方便，你长达很长时间里你都行动非常不方便，然后你重点是就是你的身体还有一个地方鼓了一个大包，这个包越鼓越大越鼓越大，直到有一天你把这个包挤了，你才能就是像大病初愈一样恢复正常。就其实因为我周围很多女孩子怀孕啊什么的，我都觉得确实这件事情，我们有一个很现实的东西，就是我的妈妈，我的奶奶，他们对于这些事情，首先我是觉得因为受教育程度的关系，他们确实也没有那样的表达能力来诉说这样的苦痛，然后还有就是整个环境的压制，让人觉得这些东西你不应该拿出来诉说，这就是你该承担的，你不应该觉得它有什么问题。但我觉得我们这代女性，你明显你既有这个表达的意愿，又有这个表达的能力，而且有这样的表达的环境，那我们应该把自己承担的这个东西应该要说出来。因为像我妈妈生我和我哥，她得了一个痔疮，然后她一直就不好意思去做手术。你看二十多年前，哦没有，我怎么还觉得自己二十多岁啊，三十多年前的病，她可能前几年才去把这个因为生孩子造成的痔疮给解决了。我就觉得如果说我们承担了生育这个功能给我们造成这么大的负担，我是觉得是有必要把这些东西说出来，并且当整个这个社会能配套的体制能消解，就是能够解决这个方面给我们造成的生活上的不便，这才是一个比较应该有的状态。关于那个就是女生卫生巾这个事情啊，我自己都有这样，我觉得我自己在台上说了那么多，我是已经对这个事情完全脱敏了啊。但是我发现好像真正的，你看它虽然有就卫生巾月经也总是上热搜啊什么的，但是你发现在真实的生活里跟在网络上是不一样的，真实的生活里大家对这个事情还是非常的躲着的。我那天在虹桥机场，突然我刚走进虹桥机场，我就感觉完，我来大姨妈了，我非常明显的知道来了，然后我就想赶紧我要在虹桥机场找一个便利店。但是我当时哦对，我就先我想说哎，赶紧先把安检过了啊，我进到候机厅然后去找一个便利店，因为上海不是到处是便利店嘛。天哪，等我进了候机厅，我走来走去走了十多分钟，没有一个便利店。后来我没有办法，我是跑到那个南航的那个贵宾休息室，我就问他，我说你有没有卫生巾，他们惊慌失措，然后说哦我们没有，但是我们自己有人有带的，然后给了我两片，他给了我一片，然后我说再给一片呗，然后又给了我一片，然后我说哇这么大个虹桥机场我是买不到一片卫生巾吗，他说应该是在便利店有，我说我找不着便利店呀，他说便利店在地下二层，然后怎么拐的一个角落有，我说行吧，但是我想着我要拐到那个地方再去找，我也就懒得去了。后来我就直接登机了。我登机了之后，然后我就问那个空姐，我说飞机上有卫生巾吗？她说哦，没有，但是我可以去问问我们其他空姐有没有带的，然后可以给你一片。
飞机上也不提供的？
没有，我就在那等着。过一会儿，那个空姐端了一个盘子过来，盘子上面有两块毛巾，两块那个白的那个。叫什么铺在桌子上那个叫方巾那类的东西是吧，白的那个，然后他端着那个盘子过来，然后卫生巾是被两块白色的方巾 夹在了中间，然后他这样端过来给我，然后这样打开，让我把中间那个卫生巾拿走，然后他又这样哦回去了。我当然我很感谢那个空姐给我卫生巾啊，但是你能感觉到好像这些事情还是没有被在这些细节上注意到。
嗯，还是有羞耻感。
是，所以我是感觉，反正其实关于这些事情的诉说啊什么的，还是虽然我们老觉得啊，微博热搜上挂了好多了，好像这个事情是不是已经完全没事儿了？其实没有，还是会需要更多的人去诉说，以及在具体的事情上有更多的保障。因为之前那段时间不是说那个高铁上有卫生巾卖嘛，我原以为飞机上应该是有，所以没被说，原来是没有人发现呀。
你刚才也提到，好比你的专场当中，会比较直接的拿月经、拿阴道这样的词来说，非常直接的去谈这些。
嗯、
我记得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让我很有冲击感的是，很多年前，国内开始有些女孩做那个叫阴道独白的那个话剧。
嗯 嗯, 嗯。
当时我一听到把这个词拿出来，
嗯，
公开讨论，哇，很有冲击力、
嗯。
那时候大家对这个性别议题还没有那么的认知成熟，
嗯，
所以你开始用这些非常直接的词汇来讨论的时候、
嗯，
你有没有观察到一些被接受的过程？还是说一开始其实大家都很接受呢？
嗯，我觉得其实我是很感激我在一开始讲的时候，观众给的反馈都是挺好的，但是中间也有过那种滑坡的时候，就是我有过这种个段子啊，但凡观众不接受，就是从头冷到尾。我有一次冷到在台上眩晕，然后冷到我都下来怀疑我是不是不应该讲这样的段子。我非常清楚的记得当时在海淀的有一个那种写字楼的负一层做的演出，然后那个灯光我还记得，我当时当天晚上我为什么就这种羞耻的记忆记得非常清楚，当时那个灯光也是非常的昏黄，然后我还穿了一件黄色的衣服吧，我记得骑着电动车还是冬天过去，从我因为我住胡同嘛，骑过去骑了40分钟，冷的要死，然后在台上更冷。但是我就是对那，但是我没有放弃，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值得讲，我可能会再调整讲这件事情的，不管是表演方式还是语气还是怎么，但是后来就没有过那样痛苦的记忆了，后来观众的接受度都还挺高的。其实像你刚刚说的那个阴道独白我也看过，确实我当时也我第一次看的时候也震撼，但你发现现在我们在很大方的谈论这些东西，虽然它也不是说能有什么大的改变，但我觉得是当它能被说就是很大的进步。
你要注意，就是你女演员，因为有时候你看男演员讲黄段子显得猥琐，女演员讲黄段子其实也猥琐，只是你要讲得好就不猥琐了。就像我之前别人会说我会讲一些黄段子，其实呢点到为止。
这是上次小鹿上故事 FM 的时候说的一段话，这次我在看他的女儿红专场的时候啊，听到了很多非常妙又点到为止的段子，当然我这里不能透露具体的段子啊，但是我还是挺想听一听小鹿是怎么看待这个黄段子的。
我其实啊，我一直非常想发自内心的大声的说，我真的很喜欢讲黄段子。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黄段子这个东西啊，它确实有技巧，你不能纯黄嘛。但是黄段子，所谓黄段子，它其实就跟性相关嘛。但性就是每一个人都在面临的东西，但它一直又是人类更古以来一直在遮着的东西。那你疯狂的去扯这块遮羞布，就一直能够产生跟这个相关的笑点嘛。而且黄段子它之所以会好笑，它不是说你因为提到了性，而是你在这件事情上你发现了别人从来没有发现过的角度，或者是开了一些就是一些非常贴切的非常有共鸣的玩笑，大家才会笑。因为你纯黄的话没有人想笑的，真的。我也见过有一些那种纯黄的，黄的观众想逃跑，那就不是好笑，那就不是黄段子，那就是黄，对吧？所以我还是觉得所谓黄段子其实就是跟性相关的段子，但是这是一个多么基础的人类共鸣啊。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件事情上就是说去开他的玩笑，能够不断的，比如说我们可以你看现在经常比如说常见的一些黄段子可能就是嘲笑男性的什么时长啊什么这些东西啊，我觉得这些就太浅了。其实真正应该要聊的 跟性相关的段子，它应该是一些更就是更能够反映两性关系，然后能够让大家比如说打破在这件事情上的尴尬，能够让性登上大雅之堂，能够让大家谈笑风生。我觉得要实现这样的突破，我觉得红段子真的希望能有什么地方能讲吧，还是希望这一块大家不要那么压抑，能够尽量多的释放关于这一块的观察。
但这类的段子会更容易冒犯到人吗？
不容易，我觉得这一类就是人类非常基础的东西，而且大家在这件事情上的包容度也很高。
嗯，对，这个就牵扯到关于冒犯这个事情。嗯，你这么多年的这个舞台经验，你会觉得什么样的段子更容易冒犯到人？你有没有过类似的一些场合你遇到过，后来你调整纠正这种？
我说实话啊，我感觉就是同样的段子，这些观众不觉得冒犯，另外一些觉得冒犯，或者是几年前的观众不觉得被冒犯，现在的观众觉得被冒犯，就是他跟段子本身都没有太大关系了，他就是他在变化，就是取决于听这个段子的人是怎么看这个东西。对，所以你自己要去怎么做调整，你只能说观察当前发生了些什么，什么样的东西是你原来说没关系，你现在说那你估计就要就是要小心一点，或者是要删除。对，因为你说我们在台上啊，脱口秀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聚众说别人的坏话，对吧？就是我们在一起，我们说了那个人的坏话，或者说了我的坏话，而你但凡说了，比如说你说了 A 的坏话，那 A 是肯定会被冒犯的。所以现在感觉比较安全的就是说我自己的坏话，哎，我骂我自己，你总不能骂我了吧？总不会有人被冒犯到了吧？但这样的话，我就会觉得导致这个题材越来越受限，每个人都只能讨论自己。
那你会觉得，这两年会更容易有些人觉得被冒犯吗？
嗯，我觉得现在是，就是被冒犯之后，大家越来越愿意辱骂了吧？可能是。
其实我也注意到过很多次热搜上都出现过一些脱口秀演员的段子，然后引发一些舆论的争论。尤其是性别议题这两年又大家讨论的比较激烈，所以这类的更容易引发争论。你会觉得在这个创作当中，因为你也刚才也提到其实很多是跟你女性身份有关系的，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我是觉得为什么大家在性别议题上特别容易发声，然后特别容易表明观点，是因为性别议题是一个最简单的议题。你比如说化学议题、物理议题，这个是需要门槛的，但是性别议题一拉开立场就可以聊了，你只要坚定了一个立场，别人怎么骂你你都能回怼回去。其实很多事情，你比如说有些像这种就典型的这种新闻上的，它其实是案件了，它是个法律问题，但是大家也容易只从单一的性别角度来分析这件事情，其实这是一个过度单一的角度来分析世界的。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需要警惕的东西，是我觉得还是应该要有一些缜密的多角度的分析，再得出一些你认为的结论，它都不是应该是一个斩钉截铁的结论。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故事 FM 出品的内容种草栏目垂直入戏，我是主播艾哲，本期节目由我制作，声音设计孙泽宇，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